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22号，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夏威夷会见了中共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双方就美中关系交换了意见；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星期三发表联合声明，强烈敦促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在美国与朝鲜的去核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朝鲜6月16日将设在开城的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炸毁，使朝鲜半岛自2018年以来出现的和缓局面戛然截止。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有可能考虑让美中经济完全脱钩。总统在推文上发文称，这不是莱特希德大使的错，因为也许我没有说清楚，在各种情况下，美国绝对都保留了与中国完全脱钩的政策选项。特朗普的推文似乎是对莱特希泽大使的回应。莱特希泽一天前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作证时表示，美中经济脱钩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莱特希泽说，这是多年前的一个政策选项，但现在看来却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选项。他还在听证会上说，美中两国之间有一个极好的贸易协议，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会信守承诺。据国会山报报道，一些经济学家警告称，脱钩将相当于在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建立巨大的贸易壁垒，这可能会推高商品成本，减缓经济增长，并为经济冷战奠定基础。报道还说，此举或将削弱两国彼此的金融和经济的影响。有学者担心，这可能导致两国在安全问题上出现更积极的对抗。中国当局宣布正式对两名被关押的加拿大公民提出起诉，这一举动被广泛视为对加拿大一家法院最近裁定继续审理中国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引渡案的报复。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星期五在网站上发布消息说，北京市一个检察院和辽宁省丹东市一个检察院以涉嫌刺探国家机密和非法提供国家机密，分别对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佛提出起诉。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佛都是在加拿大当局依美国引渡要求2018年12月扣押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很快被中国当局拘押的。加拿大官员们曾说，中国当局逮捕这两名加拿大人是因为孟晚舟案而采取的报复行为，北京一直对此予以否认。虽然两人由不同的检察院起诉，中国当局却选择在同一时刻作出宣布，而且两则消息使用的格式完全相同，使用的语言也大体一致。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中国当局对加拿大当局继续禁止孟晚舟离境的最新报复行动。5月27日，加拿大一个法庭裁定孟晚舟的行为在她被捕时在加拿大和美国均属犯罪，从而裁定将该案推至下一个阶段。美国指控孟晚舟犯下银行欺诈，并在华为关系企业与伊朗的交易上误导汇丰银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中国对加拿大法庭的裁决表示强烈不满并坚决反对，称已经向加方提出严正的交涉。声明还指责加拿大协助美国打压华为， 要求立即释放孟晚舟。在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一个老练的国家级的网络攻击行动者正在加大对澳大利亚的网络攻击行动，危及着各级政府、商业以及重要的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莫里森没有点名这个国家的行动者，但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称，莫里森指的这个国家是中国。莫里森说，他将日益加大的威胁公布于众，是要提高人们的意识，特别是希望卫生、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的服务组织和部门要加强技术防御。莫里森没有提供网络攻击的行动细节，他说很难理解这些网络入侵的动机是窃取国家机密、知识产权，还是澳大利亚老百姓的个人数据。不过他说，迄今为止，澳大利亚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的个人数据泄露。他说，大部分的网络入侵行动被挫败。作为美国的安全盟友，澳大利亚大力主张对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的源头进行国际调查，这导致了澳大利亚同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关系紧张。中国最近对澳大利亚的大麦加征了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暂停了一些牛肉进口，并且以所谓的不安全和针对亚裔攻击事件的指称，警告学生和游客不要去澳大利亚。美联社引述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的国际安全专家巴顿的话说，从大多数报告的网络犯罪的恶劣性质来看，这是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恶化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夏威夷会见了中共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双方就美中关系交换了意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的时间6月17号星期三在夏威夷的首府檀香山会见了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的秘书长杨洁篪，那双方呢就美中关系进行了交谈与讨论。那么这次的会谈呢，要求是中方提出的。那么稍后在晚上的时候呢，美国国务院就发出了声明，声明当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要说呢，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今天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于夏威夷檀香山会面，就美中关系交换的看法。国务卿强调了美国的重要利益以及两国之间的来往要完全对等的需要，包括在商业、安全和外交互动当中。他也强调抗击当前的 COVID-19 大游行，以及预防未来疫情爆发需要全面的透明度还有信息分享。那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之后也说，杨洁篪在对话当中阐明了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度，以及在台湾、涉港、涉疆等重要敏感议题上的立场，并且说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那么呢，这是美中双方的高级官员多个月来首一次面对面的会谈。那么双方之后的声明都提到了双方谈了什么样子的议题，但是并没有提到是否有达成共识或者是协议。我们也知道呢，之前美国宣布北京要实施港版的国安法，导致了香港失去自治地位。特朗普总统还说，一国一制已经取代了一国两制。那么此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呢，特朗普总统与蓬佩奥国务卿都针对中国处理新冠病毒有诸多的批评。特朗普总统在5月14号接受福克斯商业台专访的时候还曾经说过，他对中国很失望，现在不想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交谈，并且还说可能完全切断美中关系。6月17号呢，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就被问到说，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关系现在如何？对此呢，麦克纳尼做出了回答。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That he is really appalled at the fact that the coronavirus came out of China. They weren't allowing flights into China, but were allowing flights out. They slow walked information. The WHO seemed to partner with China in slow walking that information about ACE. asymptomatic spread. So that is an appalling state of events, and the president is very upset by that action of China, or inaction in some cases, I should say.
那么就在蓬佩奥国务卿与杨洁篪进行会面之前的几个小时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当中签署了之前国会跨党派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法。那么这项法案呢，在国会当中参众两院获得跨党派支持，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通过。法案当中谴责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设立集中营，侵犯维吾尔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特朗普总统在签署这项法案之后发表声明，声明当中说，法案规定对中国相关官员实施制裁的条款可能限制了宪法赋予总统展开外交努力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了一项目的在惩罚侵害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族裔穆斯林人权的法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做介绍。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签署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这项法案呼吁就涉及新疆的问题加大对北京的施压力度，并且敦促美国政府制裁侵犯维吾尔等少数族裔人权的中国官员。
根据法案内容，总统需在法案生效后180天内向国会递交报告，列举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名单并予以制裁。法案还要求美国国务卿在法案生效后180天内向国会递交有关新疆的人权侵犯状况报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施对维吾尔人权政策法的签署表示欢迎，他在声明中说，至少有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拘留，这是应当受到谴责和不可原谅的，必须追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责任。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说，这项法案成为美国法律，让维吾尔人看到了希望。未来美国执政者将根据此法要求中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会改变维吾尔人的命运，并有助于让国际聚焦维吾尔人问题。
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的这种领袖地位必然将是维吾尔人问题也成为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上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美国的法律，必然伴随着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将成为这一部分的一部分。那这样呢，对改变维吾尔人，从长期的角度改变维吾尔人的命运，对中国施加压力，使他停止对维吾尔人的进行的这种种族灭绝，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有意义的一个法律，使我们维吾尔人看到了希望，对正义世界的这种抱持的希望呢进一步得到巩固。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这项法案干涉中国内政，表达强烈愤慨。伊利夏提表示，中国政府的急忙谴责显示法案对中国政府具有威慑作用。
那么今天呢，已经外交部中国的已经表示抗议啊等等，那说明中国呢还是害怕这个，所以呢对他的一些更加残暴的这些行为呢会有一种阻吓的作用，所以对维吾尔人来说总体上应该能够带来一些微妙的变化包括像最近有一些维吾尔人的亲人呢中国政府被迫让他们出现在视频上，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上，那么这些呢就是国际社会的压力。我相信这个法律呢会更加加大这种压力制裁的措施。
伊利夏提说，这项法案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保护在美国的维吾尔人不受威胁，
因为维吾尔人在海外一直在受到中国的骚扰威胁，所以呢这个呢就可以使我们义无反顾地去投入到拯救自己在国内的亲人的这种活动当中。
伊利夏提说，这项法案成为美国法律是众人努力的成果，除了美国政府、国会、多个非政府组织对维吾尔人的支持，许多维吾尔年轻人也站出来作证，唤起世界对维吾尔人处境的关注。海外维吾尔人未来会采取更多行动捍卫维吾尔人权益。
那么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在这种目前这种情况下呢用那种各种举办网络作证，网络讲述自己的故事，以及呢各种 合作的形式，包括利用现在通过的这些法律起诉那些帮助中共提供这些监控的那些海外的美国的公司、欧洲的一些公司等等，使这个法律呢真正的成为有牙齿的能够对中共官员呢形成压力的这么一个工具。
伊丽莎皮呼吁美国民众向所在选区的参众议员办公室写信、打电话，表达对维吾尔人权状况的关切，要求尽快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等法案的通过。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团星期三发表联合声明，强烈敦促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的决定。
声明说，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各国外长还有欧洲联盟高级代表严重关注中国决定对香港强行施加国家安全法一事。他们认为中国的决定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及其根据在联合国登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的原则做出的国际承诺。声明指出，北京当局拟议的国家安全法严重破坏一国两制的原则和香港的高度自治，将对促使香港多年繁荣和成功的体系造成危害。七国集团外长表示说，极为关注这项行动将使所有法治和现行独立司法体系保护的全体居民之基本权利和自由遭到破坏和威胁。他们表示强烈敦促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这个决定。
伦敦和北京正在就让一些香港居民更容易移民到英国的计划展开激烈的争论。英国政府宣布这一提议是为了回应中国通过的港版国安法。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看来，英国可能会向香港人提供紧急出口。英国在回归前向香港居民签发了所谓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政府表示，目前有约35万人持有这种护照，250万人有资格申请。英国政府提议让这些护照持有者及其直系亲属更容易移居英国，在5年后进入获得公民身份的畅通的途径。
Implicit in the British plan，
在该法案通过之前，英国大臣们已经提出紧急措施，允许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者更容易进入英国。维权组织香港观察的约翰尼·帕特森说，这是香港回归以来最大的政策变化。但曾瑞生教授认为英国的计划缺乏细节，但北京方面警告说，英国公民身份的提议本身将违反1997年的联合声明。直到最近，英国才同意这一说法，但中国试图对香港实施的新国安法改变了伦敦的考虑。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各界继续以各种形式反对北京推行的港版国安法。曾经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民主党创党主席、资深律师李柱铭表示，北京绕过香港立法机构制定港版国安法违反了基本法。请听美国之音的另一篇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5月通过关于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相关法律的具体细节预计很快就会公布。北京表示，新法将被列入基本法附件3，由港府公布实施。李柱铭说，基本法是香港的小宪法，当中规定只有香港的立法机构能够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他说，虽然基本法第18条给中央立法留有余地，允许增减附件三，但只限于涉及国防和外交以及其他根据基本法不属于香港自治范围的全国性法律，而港版国安法不属于这个范畴。
The type of law that they are now trying to pass for us.
北京自2002年以来就要求港府就国家安全问题立法， 也就是根据基本法第23条而订立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但是相关立法在2003年的大规模抗议之后一直搁置。自从去年香港数百万人的反送中民主示威之后，北京似乎已无耐心，决定立法加诸于香港，以堵住他们所称的国家安全风险。基本法第23条规定，港府应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是反对者认为23条立法将严重威胁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李柱铭表示，他不反对23条立法，但是港人的基本自由不能因此受损。
Our bottom line is we have a duty to enact these laws under Article 23, but it must not。
曾是基本法起草委员的李柱铭说，从1988年4月基本法的第一次草案到最终惩罚，第23条的内容几经变化，而8964是一个分水岭。
Now, in the first draft,
李柱铭说，23条的第二部分在1997年就已经立法，之后的23条立法其实是对第一部分的立法，而北京现在绕过香港立法机构制定港版国安法，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要求第23条规定以外的东西，这既违反基本法，又违背中国所做的一国两制、港人高度自治的承诺。他认为，面对如此局面，国际社会有道德义务为港人发声。
Because when the Joint Declaration was first announced,
李柱铭说，他自己也将继续和平抗争，不会放弃。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与朝鲜的去核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朝鲜6月16日将设在开城的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炸毁，使朝鲜半岛自2018年以来出现的和缓局面戛然截止。在此之前，平壤已经切断了与首尔之间的一切通讯联络线，并威胁朝鲜军队已经做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韩朝联络办公大楼是根据2018年4月27日韩朝首脑板门店宣言于同年9月揭碑的。平壤方面为什么在该设施投入使用后仅19个月就将其炸毁？朝鲜未来是否会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动？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对美中两个大国的博弈会带来什么影响？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韩国檀国大学政治系主任金征浩教授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下面是讨论的具体内容。
好的，我想首先来请教这个邓玉文邓先生，朝鲜6月16号炸毁了位于开城的这个韩朝联络办公大楼，那么这距离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式发出警告呢只有三天的时间。那么我记得当时金宇正说呢，不久之后就会看到毫无用处的这个韩朝联络办公室完全坍塌的一个悲惨景象。那么在您看来呢，朝鲜方面摧毁这座办公楼最直接的起因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这一句这个话确实是让人感觉到出乎有点意外。我知道他可能会停止这个办公室的运作，但是把这个大楼炸掉去的话，给一般对一般人说似乎有点这个过了，因为你把这个大楼停在这儿就不让它运作就 OK 了。炸了的话就表明就好像我对你这个人就非常仇恨，来把这个物质这个物体也给它毁灭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金宇正接手这个对韩政策之后呢，他这个风格确实不一样。那么联想到之前这个两韩通这个的停止这个跟韩国的这种通信联系的话，我认为就是说当然一个急切的起因大家都知道，就是所谓的韩国脱北者对朝鲜散发传单。那么这个散发传单有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可能就是说这个散发传单的规模是否比力度要更大，这个可能金教授比我更清楚。我不是太清楚是不是比以前的这个规模更大，因为看到的报道是吧，是有50万张传单，另外有2000美元，还有2000内存，特别是这个传单里面还有侮辱所谓的侮辱金正恩的内容，包括他这个跟李学主啊，外面报道分析说，因为这个东西惹怒了这个金正恩。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因素啊，一个诱因。更具体的或者更直接的因素，它是要迫使这个文在寅立法来禁止这个传单，因为对于这个禁语症来说，有一个借口，也就是说2018年达成的这个板门店说呢，有一条说要禁止这个脱北者散发传单，那么他对禁语症来说就是说，你这个韩国是没有按这个规定办，还允许这个脱北者上这个韩国上朝鲜散发这个侮辱对高领导人的传单，所谓的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一个直接的目的。但是对这个金宇镇来说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文在寅在韩国的这个总统里面相对来说是比较亲朝的啊，一个一位总统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认为如果在文在寅手上不能迫使文在寅立这个法律的话，那如果换了文在寅的话，那其他总统接手的话就更不可能了。文在寅的还只有2年多时间，因为他这个韩国的总统一般是5年一任期一届，他已经任了3年了，还光将近还2年多的时间，所以说他2年多的时间，他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这就是我觉得这金宇镇采取的这样一个最直接的，就是说施压方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动因。那么还有一个动因就是金宇镇本人，因为他刚接手这个对韩政策嘛，对韩政策拉就年纪轻轻要在朝鲜这样一个所谓的按资格来排名的这样一个国家，虽然他是金正恩的胞妹，他的合法性来自于金正恩的授权，但是年纪轻轻掌握到这么一个重要的权利，他还是有一个在元老里面估计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不满或者非议。那么要打消元老集团的不满的话，你就要感觉东西来，那么金宇镇来说他就要用这种方式，就是说我如果能够迫使文在寅立法的话，那么他就多出了一大功劳，那可以在元老集团站住脚跟了啊。当然更主要的更就是表面上的或者直接的这个因素，更深层的因素，进入外媒报道的是说，这个因为在新冠疫情之下，美国也自顾不暇，对朝鲜也关注的少了啊，韩国呢本身也因为这个疫情的因素，可能有一些其他方面，也顾不得这个朝鲜的，那么在全世界都顾自己的情况下呢，他可能有可能就是说找这个借口重启这个核试验。那么如果重启核试验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估计过去的核试验的一些这个技术可能还有一些不是太成熟的地方，那么要给他进一步的完善。我个人认为可能也就直接这么几个因素吧。
好，谢谢邓先生。那接下来我想请教这个在首尔的金教授啊，金教授，对于这个朝鲜方面最新的这些举动，特别是这个炸毁这个联络办公大楼以及后续的一些行动，目前韩国政府和民间的反应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主持，现在韩国很多国民呢，实际上对朝鲜这次的这个行为呢非常不满意。为什么呢？这个南北韩交流呢，这是韩国国民跟朝鲜人民的一个希望了。但是一个政策的层面来看，这次朝鲜的行为呢，实际上也算是个国内政治跟国际政治连接的针对韩国的，或者也针对这个美国等的国家的一个行为。为什么呢？朝鲜呢本来就是一个金家的血统统治的一个国家，它主要组成部分是劳动党和他们的军队和人民的一个结合。这是他的行为呢，实际上针对韩国政府。为什么呢？这个宣示出来给朝鲜人民看，也给朝鲜军队看，这现在的我们局势不一样了，就是他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说小而强的这种国家军队的力量来展示他们的力量的这种战略，就是表现出来的。这个就包含着以后他们对一个军队方面的新武器啊，或者是过去的一个就是飞弹等等的这种发射演习，用这种方式就是威胁或者是就是封锁韩国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合作空间，然后要达到他们的战略目标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开诚工业区啊， 这个里头的很多这个企业的一个设施它没有炸掉，因为这就是说这个早期南北韩之间要做出来的一些经济上的合作呢，对他们来也是很重要，对韩国的一个经济南北韩促进交流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它只针对这个南北韩共同这个办事处的大楼它炸掉的呢，它针对目前的韩国政府的这种行为。为什么呢？韩国跟朝鲜已经谈了，谈到了一些新的一个学年，但是呢这个学年这个做出来以后呢，后续的这个政策没有实行，类似这个开仓工业区的一个复原，金刚山的一个观光方面的这个复苏等等的问题呢，他们没有成就。这样没有成就的话，他们军队可能也会不满，就是说你有投但是没有内容啊。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为了这个巩固国内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这个安全或者是稳定性或者是提高领导能力，用他的就是说金正恩的亲妹妹金宇镇来实行这个问题。因为早期我们交流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带动者就是金宇镇，他参加韩国平昌冬奥开始互相交流。而目前呢，韩国国内就是说民间的不满也是非常多因为这种行为呢是破坏性行为，也不是这个就是说就是谈判的那种内容要实行或者是重新谈判的。但是他们朝鲜的立场来说呢，炸掉那个就是给朝鲜人民看，给他们的一个构成部分的人看，也给韩国以及全世界的人看，就是说他们现在的政策呢以往的那个方式来继续推广，就是说军队优先的政府来这个推动他们的对韩或者是对世界大国的那种战略的。因此韩国呢这种问题呢实际上可能多少可以预测到的预料到的，但是没有做到实际上的一些组织他们的一个行为的。因此韩国统一部长呢也是自己负责任辞掉职务然后韩国就是一直开一个紧急会议，开仓工业区部分的韩国的一些企业组合呢他们说还有希望，因为他们的这个很多企业工厂呢没有就是损失了但是目前来看呢南北韩交流的一个最大的阻碍呢，韩国民意的问题，韩国民意呢也不喜欢这种一个破坏性行为虽然企业家呢想要去那边继续复原以前的工厂的运转方式但是人民的就是说韩国国民的很多想法实际上不符合就是企业家所希望的那些内容，或者是政府早期推动的南北韩交流和平发展的那种框架的。所以这个都直接影响到韩国国内政治，韩国国内政治呢也影响到韩国跟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韩美同盟的关系，还有韩国和这个半岛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因此韩国民心呢虽然现在新冠状病的这种这个防疫过程里头虽然大家都是很谨慎生活的，但是对朝的问题方面呢可能很多韩国国民都是团结一致就是敌对朝鲜的这种他们的声音就是会提高的。
嗯，好，谢谢金教授。那么我接下来想请教邓宇文邓先生，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您也刚刚谈到，就是说这次的直接诱因恐怕就是这个脱北者，所谓脱北者就是向朝鲜境内是散发这种传单，但是我们知道过去其实这种行为也一直不断，那为什么这次感觉特别的这个反应，平壤方面反应会如此的激烈，甚至于把这个大楼，这个朝韩联络这个大楼，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双方有点像这个 联络处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大使馆的这种意义的这种建筑，或者说这种这个机构也好，把这个建筑物直接炸掉，那是不是您认为除了刚才您谈到的那个因素以外，那有没有可能是朝鲜方面有一点借题发挥，想有一点像回到过去那种挑衅的意味呢？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刚才顺着这个金教授的思路，来谈，就是说，这里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说，金宇镇的因素，就是说刚我前面也谈了金宇镇的因素，这个金宇镇是接受南北韩就是两韩和解的一个牵线人，他是四度去过朝鲜的，他四度去过朝鲜，去过韩国的。但是这个就如刚才介绍的说，他由于在这过程中，两韩这个他认为的韩国并没有对朝鲜有更多的反哺，那么他也可能引起军方的一些不满，引起其他的人的不满，这样的话对金宇镇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非常大的压力。这是一个因素，那么他一个压力的话，他就必须表示这种非常强硬的这个态度啊。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刚才还说到的文在寅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文在寅因为这个抗疫啊，这个新冠疫情的抗疫，韩国抗疫啊，这个组织的不错，所以说我们在四月份这个韩国国会大选的时候，他的这个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已经拉下了这个三分之二的这个国会票数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国会这个很容易通过一些快速的通道，通过一些除宪法以外的一些法律的立法，这样的对朝鲜来说，但是一个非以为，也就是说文在寅这个通过这个立法的嘛，那现在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外，因为如果你国会共同这个就是执政党如果不能这个多数这个在国会去多数的话，你就很难啊，是这么一个东西。对，所以说对这个金宇镇来呀。对金正恩来说，他认为就是说必须采取这样一种强硬态度，才能迫使这个文在寅。但是现在这样的这种做法呢，有可能就做的有点太过头了啊，太过头了就会引起什么？我以前写文章有写过，有可能就会突入文在寅政府啊，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刚才这个金教授也谈过，就韩国民意的一个反转的问题，因为。韩国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如果知道如果弄得韩国民意对朝鲜反感的话，即使是在国会，就是在文在寅的执政党，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国会，他也要看这个韩国民意，所以说这样的话反而使这个法律的通过了，会处于一个困难的状态，所以说这个在这样一个方面，我觉得这个金宇镇呢，他没有这个把握好这样一个这个。属的一个平衡的问题。另外呢，对于金宇镇来说，他还有一个发泄的问题，就是说，他本来就想跟韩国搞好这个和解和平的关系，是要让韩国去更多的劝说美国去放松这个制裁。但是几年过去之后，他发现这个韩国的作用，不管是韩国是不是去认真的劝说美国，还是说韩国本来就没有这样一个作用。那么他对朝鲜来说，他会觉得就是说我花大力气给你这个两韩和解，最后还达不到这样一个目的，引起一些军方的不满，那么我不如就采取这个更强硬的手段来试一试啊，就两方面都要看一看。
嗯，好的，谢谢。我接下来想请教就金宇镇的这个话题，我想请教这个金教授哈。金教授，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舆论上也有一些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在朝鲜方面，特别是金正恩本人在刻意的在提升或者强化金宇镇在朝鲜劳动党内的这个地位，有意把他培养成一个金正恩的一个接班人。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在两个月前，这个外界广为流传这个金正恩的健康出现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您怎么看这次危机？有这种考量，就是说可能是平壤方面希望，或者说金正恩本人希望能够培养金宇镇作为一个接班人的这样一个考量呢？金教授
是啊，主持人，还有刚刚高老师也是提过一些问题，朝鲜一个体制里头的问题啊，就是说，朝鲜的所有的政治体制啊，还有运行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呢，当然我们外面看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朝鲜主要的它的政权稳定啊， 也不是有朝鲜人民的支持，或者是他们的这种民主过程里头就是巩固地位啊，他们主要的这个支持来源就在于他们的军队，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个朝美美朝之间呢、就是新加坡会谈啊，还有这个越南和内的会谈来看呢，实际上他们的很多行为呢，一个两个，一个是他们政权稳定，另外一个就是经济上的，这是这个环境改善，这种环境改善呢，需要就是做一个世界对他们的一个制裁的，然后他们这种的框架之下，因为经济呢，朝鲜经济呢，首先让军队富起来，然后再让人民这个富起来的这种框架，所以他的一个行为呢，我们早期看这个他们的延边的一个核设施炸掉到现在啊，现在炸了韩国的，这个意思说呢，这个的这个就是动力呢在于这军队的，所以朝鲜的这个政权稳定呢，跟军队的这个支持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朝鲜里头啊。我们说一个军旅政的一个地位能不能提高，党里头或者是军队里头的它的影响力提高的问题呢，这就是迟早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统治框架里头呢，白头山血统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所以统治是由他们来统治的，然后支持的对象呢就是来源呢就是军队还有人民的一个配角啊，因为这种的框架之下，他们的经济问题很重要。经济问题之前呢，他们要考虑一个军队的一个稳定性问题，所以军队有些不满，他们政策不好推进的。所以这次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就是说他就不见了很长时间，很多人说他生病了、开刀了，还有那个里头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很少人知道。可能我们都是要猜的，也有这种这个事情事实也不会对外公开的，还有呢这他的亲妹妹金宇珍啊，就是这个如何掌控他们的政权呢？就是他们这个领导班里头这迟早都准备的事情啊，就是也算是备用的。也算是或者就是他就是以后就是政治上变成一个地领导的可能性也存在的。为什么呢？假如白头山这个血统的同志不在了，那就是军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现在没有影响力但是有影响力的，就做成那个内部的一些小型革命性。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余华常年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包括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劳工维权，对北京直言不讳的批评也让他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醒目的一员。美国之音记者肖宇近日与郭余华进行了一次长谈，讲述了他在言论自由常年遭受打击的中国如何艰难地坚持发声，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微博上转世了80次之后，郭余华知道是时候告别了。不是友好的道别，不是依依不舍的再见，而是鄙视和抗议的表达。上周他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现年64岁的郭余华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包括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劳工维权等。2010年，郭余华开通了新浪微博，对北京直言不讳的批评让他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醒目的一员，也成为当局打压的目标。
我的微博被封了80个号啊，
八十个号，
对，微博被封了80个号，微信被封了5个号。
封了就再注册一个， 这种做法被中国网民讽刺地称为转世。每次从零开始，好不容易又积累了一些影响力时，突然有一天再次炸号，
太艰难了，就是所以大多数人都受不了，就觉得那个太麻烦了，转来转去的。但是我就想，你还在微博，毕竟它还比微信的那公共性更强嘛，就是还是保留一个渠道吧，所以我就还是坚持着。我知道一个比我还要疯的多的，就是肖汉，法大的那个肖汉老师，肖汉100多个号好像，封了100多个。
相比微博，微信被封给郭玉华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更多不便，看病挂号、消费支付都成了问题，连教学这样的本职工作也无法正常进行。新冠疫情期间，清华大学改上网课，学校的网络软件和微信绑定，注册、测试，一切准备就绪。临上课了，老师的微信突然被封了。
那个号是我特别要保留下来的号。其实我那个号我都不怎么拿那个号说话，你知道吗？我就想保住那个号。就是那个李文亮去世，我用那个号发了一个悼念的李文亮医生的头像和一个蜡烛，然后我那个号就被封了。
在校园里，郭玉华不时会接到校方类似这样的警告，这段时期是非常时期，比较敏感，讲课时注意点。
我想我可能是比较另类的，我不会去说改变什么，为了某一种，因为某一种压力或者因为某种安全的考虑，就是我去刻意改变我认为重要的，我认为应该让学生知道的东西，我就会讲。学术一定要和意识形态区别开，那我当然会强调教育，就是这个教学和研究的独立性。
嗯，
它独立于这些你们这些什么政党的政治啊，什么你们这些意识形态啊，你们这些宣传灌输啊，我必须要把这个划分开。
迄今，郭玉华没有因为教学内容被学生举报过。他说，北京的情况算是好的，但是在其他地方，学生举报老师的风气已经到了一种很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当行政过分干预教学，当身为教师的权益受到侵犯，当许章润这样的同行被打压，周围人却都默不作声时，郭玉华总会出离愤怒。
就是你看到身边的同事啊，什么这些同行啊，都不吭声，就好像就忍了，任凭人家怎么欺负你，你都不说话，我就特别生气，你知道吗？我就说你连自己的权利都不保护，你还有什么资格教育学生？说你是一个人，你有享有天赋的权利，你应该维护和这个落实自己的权利，你还有什么资格去教育学生这样做呀？
每当这时，他也觉得格外孤独，但他还是要发声。尽管他自己知道，在这样一个什么都在人家手里的体制里，渺小的个人根本无力改变什么。郭玉华说，
别人老说，哎呀，说你啊，你挺胆大的，你挺勇敢的。我说我根本就不是勇敢，我就觉得我不能突破这个底线。突破底线，我就觉得我还是个人嘛。我还是个人的话，我就得像个人一样，虽然紧也害怕，虽然也软弱，但是我还得站着。我就是不能跪下。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北京人权律师于文生的妻子许燕在社交媒体上披露，徐州市检察院周三，也就是6月17日上午，通知他于文生案的判决结果。于文生被判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许燕认为，当局秘密审判于文生是中国司法严重倒退的行为，他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此案，并施加中国当局保护于文生的人权。周三中午，于文生的妻子许燕在社交媒体上发布2段音频，哭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电告他于文生被判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质问当局所谓的司法治国，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此案，并声援于文生律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周三中午，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燕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两段音频，哭诉徐州市中级检察院电话告知余文生被判刑四年，剥权三年，质问当局所谓的依法治国，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此案，并声援余文生律师。
就没有告诉我家属，没有告诉任何人，又偷偷的把他判决了，他们一点都不在乎法治。中国说的依法治国，这是依法治国吗？
徐燕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之前没有关于余文生被判决的任何消息。徐州检察院打电话给他的人没有介绍其姓名和职务。徐燕表示，他稍后致电官方为余文生指派的律师，徐州市律师协会的赵强，对方证实了徐州法院对余文生案的秘密判决。
我现在就挺担心余文生的处境的，因为他说余文生现在态度坚决，想要反诉，这个肯定是这个结果也是他不能接受的，这种判决书肯定也同样不给。不给的原因其实已经能说明，他就是拿不出来，摆不到台面上。如果他可以，他一定会给。他如果是真的是证据充足，或者是可以判，他早就是去判了。现在拖到这么长时间，什么手续不给，包括这些起诉书什么书都不给，其实就已经说明他们在打压迫害。
徐燕指，这位官派法律援助律师在余文生被关押1000天期间，只是在办理相关法律手续时见过余文生两次，完全没有履行为余文生辩护的职责。官方指派的赵强律师在回答美国之音电话询问时称，余文生家属已经知道了这个判决结果，他不能接受外媒采访。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刘明伟没有接听美国之音的询问电话。至于此案是何时做出的判决，目前仍不明确。在德国的媒体人苏雨桐表示，徐州检察院在电话中答复称，许燕给徐州检察院一位处长写信后，处长了解情况后责成该人员回答。苏雨桐指出，徐州检察院接电话的人员只说是近期判决的，但不知道具体日期，所以得追问法院。此前许燕曾对外界表示，余文生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去年已在徐州被秘密庭审，连家属和辩护律师也未被告知有关信息。
这个案子等于是他又是秘密的判决，又是没有告诉家属，就是结案了。当时我问余文生是什么态度，说他态度比较坚决，就是要上诉。他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他律师的职责他完全就没有履行。首先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联系过，甚至是我和律师去找过他，他都任何事情都不告诉，这是一方面。就哪怕他身体情况有没有遭到酷刑，什么情况，就不只是案件不说，他其他的都不说。其实我和律师曾经申请信息公开，对，就是对他投诉控告或者是什么这个事情，当时江苏省司法厅去调查，然后发现1000天公开律师只是去了两次，还只是可能是一个手续的时间点去了一下，等于是就是完全没有去会见呀，或者是履行什么职责，从来就没有，就完全就没有去说指望他去保护，去用法律权利去维护那个余文生权利。
2018年1月，在引起广泛关注的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中受波及的北京律师余文生提出修改宪法的改革建议，随后在一天早晨送10岁儿子上学时，在孩子面前被警察抓捕。余文生曾为多起法轮功修炼者的案件担任辩护律师，并代理多名因709案被捕的维权律师。他被捕前一天在网上公开发表了修宪公民建议书，建议删除在实际应用上会产生争议和歧义的宪法序言，建议差额选举国家主席，并取消军委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的设置等。徐燕表示，余文生提出这一修宪建议只是发表言论，属于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范畴，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行为。作为家属，他要提出上诉，但是他至今没有收到与这个案件相关的法律文书，在中国大陆境内网上搜寻不到任何有关余文生案件的信息。他认为， 有关方面对余文生案采取秘密审判和宣判方式，显示出中国的司法在处理此类案件中前所未有的法治倒退。
但是他就是不给你任何手续，而且他是这种模棱两可的，就是这种方式去处理。其实这个他们这种方式也是在降低影响力，降低大家的关注，是属于这种。但是实质上，它是一个极其残酷、极其法律倒退的一个行为。它的事实就已经摆在这儿了，秘密判决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而且这个案这种情形是之前没有的。这是在余文生案件上，这种法律倒退的情形是更多，就摆在那儿，摆在那儿。但是你看，他就用这种方式处理，其实这个也是让这老百姓很无助的一个事情。
许燕上个月对美国之音表示，她是唯一一位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传唤的人权律师妻子，被关派出所19个小时，没吃没喝，曾被要求脱光衣服检查，被要求坐老虎椅并且扣上，也多次被警察限制出门。许燕说，余文生2年前被押到徐州拘禁后，家属只看到仅有几分钟的余文生视频，此后再无音信。他说，律师和家属前往徐州多次都未能会见。后来有关人员透露，余文生案曾秘密开庭，但需要等待上面决定如何判决。许燕呼吁国际上继续关注被秘密判决4年监禁的余文生律师。
我现在是挺担心余文生的处境的，因为他说余文生现在态度坚决想要上诉，这个肯定是这个结果也是他不能接受的。而他又完全得不到，包括我家属啊、律师啊什么的，直接的法律帮助，所以他的处境可能很难。所以我也请求国际上给他多帮助，然后给他以保护，然后尤其是希望国际上给中国司法、中国政府施压，制止他们这种违法的行为。
目前，在中国境内仍有一些人权律师的境况持续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其中包括与外界失联数年的高知胜律师，仍在狱中的李玉涵律师，刑满出狱后在河南老家受到监控的江天勇律师，以及在武汉因报道疫情而被失踪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律师和被刑拘的张展律师。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今年3月，特朗普总统签署法律，禁止美国电信运营商利用政府补贴购买包括华为在内的黑名单上公司的设备。吉姆·凯尔管理的电信公司是华为在美国乡村的用户之一。华为是如何取得了他的信任？他又要如何应对接下来的转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是吉姆·凯尔在宾夕法尼亚州电信行业工作的第18个年头。对于在美国乡村做电信生意，凯尔了如指掌。
A lot of what you do out here, it's based on relationships and trust.
但一家中国公司似乎做到了。2013年的一次产品展示会上，凯尔第一次接触华为的有线产品。对于一家陌生的中国公司，凯尔对其产品质量和可靠性都存在怀疑。但随后华为的多次拜访和殷勤服务将凯尔打动了。同时，华为的报价仅为竞争对手的1/3，能为公司省下几十万美元，这让凯尔决定冒险尝试。从2014年开工到2019年接近完工，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凯尔对华为的质量和客户服务感到满意。但在与华为合作的近6年里，有关设备和网络安全性的担忧从未停止。2020年3月，特朗普总统签署法律，出于国家安全担忧，要求电信商移除并更换列入美国政府黑名单上的电信设备，其中就包括华为。华为公司否认任何不当行为，称美国的指控缺乏证据。网络安全专家认为，对于一家在中国政治体系中运行的公司，有必要提高警惕。凯尔今年5月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有关拆除华为设备的报告。他需要搁置为2000户家庭铺设光缆的项目，花费1年时间和60万美元，将过去6年装好的设备全部拆除。目前华为的客户支持和零件供应也已经停止。凯尔相信，如果拆除华为是为了国家安全，那么在移除与更换的过程中，他将毫不手软。
在美国使用华为设备的电信运营商大多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这一次的移除与更换项目将会使数十家的公司受到影响。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同时，他们也希望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继续为他们的用户提供稳定可靠又价格合理的服务。
联邦政府已经批准$10亿拨款，用于补偿电信公司在移除与更换项目中产生的费用。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表示，项目花费将超过$20亿，并正向国会寻求更多支持。凯尔说，如果回到6年前，他可能还会选择殷勤实惠的华为，但经过了这几年的担忧和焦虑，今后不会再轻易与中国公司进行合作。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宾夕法尼亚州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